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对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在总部设在美国跟踪朝鲜行动的三八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赞赏。”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动到发射架之前，先在那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三八线以北表示，测试台此前用于研制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发表声明称，东亚奥协决定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全部责任，归咎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及其台独势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使得下届东亚青年运动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干扰，因此，东亚奥协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这届运动会的决定。东亚奥协理事会目前由北京操控，在星期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有7票赞成取消台中东亚青运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民主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向往，最终将导致南太平洋岛国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作为自己的伙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2018年度外长与防长磋商星期二结束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名记者提问时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最近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拓展战略和经济影响力表示忧虑。美国国务卿如何看这个问题？美国又会采取什么措施？蓬佩奥回答说：“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美国伸展能力的方式与不自由、不民主国家施展势力的方式不相同。”他说：“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方式最终会胜出，不仅在南太平洋地区，而且在整个世界。”川普总统星期三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谈的首要议题之一将是关税问题。容克访问华盛顿，希望能说服川普总统不要对欧洲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避免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可能对欧洲汽车的征税将损害德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川普总统已经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不过，在会谈前夕，川普总统看来对双方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景悲观。川普总统此前威胁要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征收更多的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和欧盟应该消除一切关税壁垒和补贴。川普总统说，那样才是最后称之为自由市场和公平贸易。希望他们这样做，我们愿意，但是他们不愿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一段川普总统和他长期以来的律师科恩的对话录音。两人在录音中讨论是否要花钱买断一名花花公子女郎声称与川普有婚外情一说的版权。科恩2016年9月对这段谈话秘密做了录音。当时，川普正在竞选总统。科恩的律师戴维斯把这段录音交给了有线电视新闻网。川普总统一再否认他与花花公子女郎麦克道格有婚外情。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 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 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 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干净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 ，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 ，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 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 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嗯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小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used 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 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小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川普总统对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总部设在美国跟踪朝鲜行动的38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后，川普总统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赞赏。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到发射架之前，先在那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38线以北表示，测试台此前用于研制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些活动完全符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总统6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做出的承诺。在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斯表示审慎乐观。他说，这是朝鲜政权可能开始朝兑现他们的承诺方向迈进的第一个迹象。如果我们看到他归还朝鲜战争期间丧生美国公民的遗骸，我会更感到鼓舞。而如果有一些有关如何进行不可逆转、可核查的详细行动计划，那会更令人感到鼓舞。不过，这是令人感到乐观的第一步。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发表声明，称东亚奥协决定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全部责任，归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及其台独势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使得下届东亚青年运动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干扰，因此东亚奥协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这一届运动会的决定。东亚奥协理事会目前由北京操控，在星期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有7票赞成取消台中东亚青运会，分别是中国、香港、澳门、朝鲜、蒙古、韩国和东亚奥会主席、前中国国家总体育局局长刘鹏。台湾以中华奥会的名义投了反对票，日本弃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对民主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向往，最终将引导南太平洋岛国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作为自己的伙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2018年度外长与防长磋商星期二结束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名记者提问时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最近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拓展战略和经济影响力表示忧虑，美国国务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美国又会采取什么措施？蓬佩奥回答说，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美国伸展能力的方式与不自由不民主国家施展势力的方式不相同。他说，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方式最终会胜出，不仅在南太平洋地区，而且在整个世界。川普总统星期三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谈的首要议题之一将是关税问题。容克访问华盛顿，希望能够说服川普总统不要对欧洲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避免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可能对欧洲汽车的征税将损害德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川普总统已经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不过会谈前夕，川普看来对双方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景悲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播出了一段川普总统和他长期以来的律师科恩的对话录音，两个人在录音中讨论是否要花钱买断一名花花公子女郎声称与川普有婚外情一说的版权。科恩2016年9月对这段谈话秘密做了录音，当时川普正在竞选总统，科恩的律师戴维斯把这段录音交给了有线电视新闻网。川普一再否认他与花花公子女郎麦克道格有婚外情，麦克道格把这个故事的版权以15万美元卖给了通俗小报出版商美国媒体，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关这段婚外情指称的内容公开发表。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近日来，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它所生产的数种劣质疫苗先后曝光，引发了网络海啸，民众愤怒和舆论的讨伐。据报呢，中国国家药监局此前查处这家公司伪造疫苗的生产和质检记录。对此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昨天也批示，确保药品安全义不容辞，要猛药去疴，刮骨疗毒。总理李克强谴责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且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有分析称，中国疫苗丑闻在过去十多年数次发生却难以杜绝，深层的原因呢引发公众担忧。那么中国的疫苗之殇为什么得以深入骨髓？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一位呢是中国独立时政观察和评论人士邓宇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邓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小民你好。
你好，大家好。
小民呢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以及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退休资深医学评审官员方国栋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方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那么目前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口呢对这个事件有怎么样的这个反应发酵，包括这个官方的非官方的这个网络舆论，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事件啊，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几天时间了，已经这个有一个监测大数据的有个教授，清华有个教授，他们专门做了一个监测大数据，就是说这个数据就是说比当时的这个崔永元的那个对这个演员爆料这个关注度还高，仅次于世界杯那个决赛的那一天，达到就是就史上的最高的了，说明这个事情大家是非常非常关注。我的这个微信这个包括我的这个手机微信里面，几乎说这个朋友圈，包括这个不但的朋友圈，还是就是说这各个群里面，基本上是在谈这个事情，不管是严肃的谈还是开玩笑的谈，总而言之，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从官方来看，在这个疫苗之王这个事情爆出来，这个自媒体文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官方新华社、这个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个有所表态，但是相关的部门第一时间好像是没有发声，几乎看到之后呢，就这个在李克强表态之后呢，陆陆续续的会引起一些重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像这个吉林省委啊，只是在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个做出了批示之后，才马上要终于表态了。所以说，总而言之，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中国已经。我们讲成了一个非常这个轰动性的这个大家无法不谈的一个事情，也是就是一个公共这个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这个事件比起当年的所谓这个河北三鹿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讲2010年的那个山西疫苗的造假的问题啊，所因为有一个互联网络的存在，有一个自媒体的存在，引起关注的更广泛。而且因为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多起，就是进入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疫苗事件发生多起，一些查处不了，让老百姓非常非常担心。由于长生公司生产的疫苗在中国的疫苗市场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的话，基本上不包括朋友圈，包括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晒出来的这个打儿子的这个这个疫苗，很多都是打的长生公司的，所以谈到这个事情，一个分就是很无奈，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愤怒啊，非常无奈。从这起事件来看呢，基本上也看到这个大家呢对这个疫苗行业呢，对政府的监管是完全失去了信心，根本不相信。
嗯，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来回答，就是说呢，刚才邓先生是说这次的这个疫苗的风波呢，它的这个力度呢显然是超出以前的这个像包括三鹿奶粉这个等等这类似的事件它的影响力。那么从这件事情怎么看？现在自媒体的这个力量所在，还有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就是官方像是李克强、习近平他们也做了一个表态，怎么看这个状况？
好的，谢谢。这次长生生物的劣质疫苗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确实得益于自媒体寿爷的这篇文章《疫苗之王》。其实呢，寿爷这篇文章并没有披露任何独家消息或者说特殊的消息，他提到的几个重要信息，官方的媒体或者说这个公司都已经低调的做过报道或者说做过报告。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问题的狂犬病疫苗和百百破疫苗。中国证券报，也就是说是这个公司好像他很委托的一个报纸，在7月18日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注意是在7月18日，而寿爷那篇文章发表在7月21日，所以这个文章呢在几天前就出来了。它的题目是还原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始末。这篇文章呢，它特别强调被官方指责的所谓的造假，只是把小发酵罐换成了大的发酵罐，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日期呢只是贴错了日期。他用这个来解释了，对外界解释了药监部门对他们立案调查的原因。但是这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引起民众的这种信任和注意。那么寿爷的文章完全没有受这个文章的影响，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扩散。这其中可能说明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媒体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官方的媒体，甚至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官方媒体。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说，这些正是自媒体这篇文章，它起到了官方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官方没有意料到的。这篇文章呢，能够引起民间舆论的海啸，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就说它，就刚才您讲的那个，它把这些公司他们的急剧膨胀的脉络理得非常清楚，告诉了人们这些企业他们存在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可以简单的讲就是不择手段的发财和丧心病狂的犯罪，而且这种发财和犯罪是一体两面。所以这个文章呢，而且这个受害者的群体是儿童，是一些弱势的群体，这个文章把这些简明的问题告诉读者之后，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最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响最终震动了最高层。此前实际上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个疫苗问题给予过比较高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就刚才讲的这个证券报实际上在替这个企业在转还，直到李克强正式表态之后，官方的舆论才改变了态度和口径。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如果看待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这个回应，其实从官方的一开始的这种表态，官方的一开始的这种行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开始是封锁消息，禁止民间的舆论，这是当局的一贯的做法。至于李克强的回应，我个人感觉基本上是官样文章，而且李克强的这种表态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从来没有起到过效果。在2016年的那个山东的所谓高温疫苗的问题上，李克强就做过类似的表态，甚至还有不少的网友看到了，在官方的媒体上，相隔两年的这次李克强的表态所配发的李克强的照片完全一样，两年时间居然用了同一张照片。由此可知，官方媒体也知道李克强这是在做戏，所以连海报都懒得重新制作了。所以这里边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现行体制、现行制度下根本无解。疫苗问题从最早的山西毒疫苗，到山东的高温疫苗，再到长春的这个假疫苗， 十多年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第二层意思，李克强是这些年最弱势的总理，地方诸侯未必买他的账，所以这些宣传媒体也拿李克强实际上并不太当回事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李克强的批示发表之后，涉及到的吉林省委、山东省委都岿然不动，直到习近平作出批示后，这两个省委才紧急召开会议。此前，2016年的山东高温疫苗涉及到了24个省市，200多万人受害，习近平没有做出过公开批示，很有可能，这是习近平上任6年多，第一次对这类问题做出过公开批示。因此，可能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背景。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
好的，谢谢你，谢谢小明。那么现在我请美国这个 FDA 退休的这个高级官员，方国栋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站在您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
谢谢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您。
先前的发言，我看到这次疫苗事件这个暴风式的这个舆论呢、啊。也很震惊。这种事情应该在现有的美国对于疫苗的监管系统来看是不应该也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生产疫苗的这些公司这些年来通过改制都成了股份制，而股份制的掌权人山东也好，长春、长生也好，都是这些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有高度风险的这个生物制品的公司，让这些人掌管了，而他们没有把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而对企业创造利润、个人发财放在第一位，这怎么能够把这个疫苗生产的环节都能够把握得好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监管系统，这个国家药监局它负担着为人民健康把关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对这些不合格的疫苗发放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所以从生产方面、从监管方面这两方面，在美国现有的体制当中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就是在生产部门、在流通部门、在运输部门、在投放部门、在监管部门的人头上全部出了问题，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大的风暴。
发言的这个观众听众非常多，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评论，非常的多。第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事件既然已经爆发呢，再怎么争救呢，也只是亡羊补牢，当务之急是在这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下呢，赶紧解救受害者和新病患。我虽然坚决反共，但是仍然愿借此机会万分这个诚恳的呼吁中国共产党要抛弃仇美情绪，去向美国求援，美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接下来位是 Seek Truth， 他说呢，最高纪委不是多次巡视吗？不是多次回头看吗？不是反腐力度空前，成绩斐然吗？这些直接残害百姓和下一代的虎狼，怎么在如此高压下依然顾我？接下来位呢是宋卫莲，他说呢，道德是假疫苗原因，制度是主要原因，制度缺陷，犯罪成本低，更何况权力寻租之后保护犯罪行为。接下来位是张帆，他说呢，中国人现在造假成风，社会诚信度严重缺乏，自上而下的严重腐败，各种各样的假货、网络电信诈骗、毒奶粉、地沟油等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而这所有事件的背后都能找到中共官方的问题，这个呢也认为是政府的问题。好的，接下来我来请几位进行一些这个回应。首先我们仍然请这个方国栋先生，刚才一位呢是提到，如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对相关的官员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处罚和后果？
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 在现代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这样的这个监督机制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情首先是不会发生。那么回顾历史上，就是说美国也有发生过严重的疫苗造成的巨大的这种伤亡伤害事件，那是在1950几年，也就当时这个脊髓灰这个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刚刚研制成功，时间不长，那么当时这个疫苗还是一个死疫苗。那么就是在研制这个疫苗过程当中，也许在灭活的程序上发生了问题，结果呢，这个疫苗投放市场以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时严重的伤害就是有20几万人曾经儿童接种了这个疫苗，而造成了里头有4万人结果造成发病，而发病的结果呢，造成了一些人的伤害和死亡，这个死亡的数字还是很巨大的。那么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美国行政管理当局对这个事情上的处理上是到位的，首先就是负责这个疫苗全部的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美国卫生部，美国称为人类福利和卫生部，这么一个卫生部的负责人，当时是一个秘书长，就是也就辞职了，他就离开岗位。而美国卫生部对于疫苗的全部的生产程序和生产以后的销售程序进行了改革，把这个生产疫苗的主管部门挪出去，而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面去监管，而对于生产过程当中的主要的程序做出了以后称之为叫做 GMP 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就是必须要符合 GMP 这样的程序才能够，你要拿到这个证书才能够去生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是这么做的，就是生产的疫苗你要在投放市场以前必须要通过很多的步骤，最重大的就是临床试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了。
是，
那么就是通过临床通过以后，在生产部门还要进行飞行药检，那么飞行药检至少要进行3次，你要3次都通过了才能够发放证书。现在中国是3次检查只要1次通过就发放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在行政监督管理方面， FDA 有全国的这个药物生物制品使疫苗使用以后的副作用的汇报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呢是直接汇报汇总到 FDA 的控制之下的，这个网络每天都会更新，而这个更新的东西一般就到了主管负责部门以后，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信号，那么就会立即要采取有关部门的开会啊，组织看看怎么做工作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要出台。而中国现在呢是有这个监督网络，我上了中国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看到了他们所说的2013年他就通过了，我国疫苗监管体制就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这个时间是2013年7月26号。问题就是说这个监管体制是虚实的，而没有真正起到它应该起的监管体系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实事而不是空谈。
好的，谢谢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三聚氰胺这个毒奶粉这个事件，2008年爆出来的。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实际上2012年12月9号呢，这个法广有一篇报道。那么我们请导播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图片拿出来啊。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孙贤泽升官，三鹿事件被免官员全部复出。那么据报道中的这个精华之处呢，是 这样讲的，算上2011年就已经复出的几位石家庄正副市长，如原市长季春堂，2011年10月出任河北省工信厅的副厅长；原副市长张发旺复出任市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赵新潮复出任副市长。当初因为三鹿事件被免职和降职的官员，已经全部悉数复出。好的，邓宇文先生，我想问您，就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也发话，当然李克强也说了要查处。那么您认为呢，这个中国政府他来这个做出回应呢，究竟他是为了平息民怨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两方面都有，就是说，首先这个在巨大的这个民怨之前呢，他肯定是要采取一些高压的措施，包括处理一批官员。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现在这个吉林省纪委也去查了，相关的包括这个公安局也把他那个长盛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啊等高管15个人吧逮捕了啊，也关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调查的进程的话，相关的如果渎职的官员呢，我们讲可能包括这个从国家药监局到地方的药监部门，可能会有一批官员会受到处分，这是这样一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这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的话，就通过处理一批官员，这个因为如果你不处理这批官员的话，他们如果还在这个台上的话，这个调查的话，包括随后的假如会有所改革的话，肯定会形成一个阻碍。所以说它既是一个这个平息民怨的过程，也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但是进入网上有评论是说，目前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正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啊。你刚才也念了，就是说这个到2012年所谓的三鹿事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员都已经复职了。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这个所谓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这个孙贤泽的问题啊。
是。
他2009年3月份受到处分，2010年12月份就平调到从当时的食品监督部门平调到现在的这个药品监督部门，然后我们讲这个到2012年。做了副局长了，从过去的这个政司，后来变成了几年时间变成了现在的正部了啊。这个处理方式，所以说这就是进入我在 BBC 的文章所说的，这只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腐烂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性腐烂表现的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疫苗事件的爆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它一个城市的大环境，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城市的大环境它是不行的。所以说对企业来说啊，能够造假到这个从造假中这个取得利润，他肯定照这样啊，不会是通过正儿八经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研发了啊来取得这个业绩，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监管的，大家刚才谈的很多的这个一个问题，监管的。我所要说的是，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呢，监管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讲你要去看它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制度啊，都有啊。虽然说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监管上，比如讲临床试验的，刚才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提出来，就临床试验第几是说第一次这个试验一次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比其他表面上的这个纸面上的严格监管，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监管的主体的官员，他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官员的任命方式就是这个看上不看下，这种处理包括地方处理看得非常明显，又在最高领导人下达了批示之后，连他们在地方上才会迅速启动，才迅速这个问责，否则的话连总理批示都不管用啊，都在观望。
好的，时间的关系，那么显然呢，这个问题好像很难有解药。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小明和方国栋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假疫苗贸易战、党内分裂、习近平是否深陷危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